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相不相信，慢慢慢慢的，你看见一人只剩下几个了，可能十个都不到。你说这样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？所以首先我们要记得，人不止堕落到罪里面，人不止堕落到肉体里面。到了第十一章，当七十个国家在尼禄的带领底下建了一个大的帝国，而且建了一个大的塔，要高通到天上。请大家记得，当初亚当的堕落是个人的背叛，现在是集体的背叛。那个集体的背叛，那个集体，圣经称它做世界。所以世界就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恶者要什么？恶者就是你拜他就可以了。所以当初你看见他们就把我们的主带到一个很高的山，让他看见万国的荣华，你只要拜一拜，这通通是你的。我们的主没有说，你说你乱说，这个世界不是你的，没有，因为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。所以主没有说你说错了，没有，明白吗？但是我们的主不肯受试探，为什么？因为仇敌要告诉我们的主，你可以得着万国的荣华，你不需要上十字架；你可以达到宝座，你可以不需要经过十字架；你可以越过十字架，这就是世界。所以世界告诉你说，你可以有钱，你可以登上宝座，那个你可以抢夺，你只要用强，这只世界就是你的。所以你的个性一定要养成一种性格，是一种这个比较就是要用英文讲是比较有侵略性的，要积或者好听一点是积极的，不好听就是侵略性的。所以你不管到什么地方，你一定要把最好一面给人看，你要发展你的人格，发挥你的人格。所以这就是一个人如果在美国长大，孩子长大就这样长大的，他一定他总是叫你很好听啊，他不管怎么总是夸奖了一下，总是叫你的魂很开心很舒服，总是叫你的魂抬头，从来没有说要经过十字架，没有这件事情。所以在目前这种的情形底下，你想想看，如果加勒底来了，你还有生还能生存吗？所以非常清楚弟兄姊妹，现在呢你看见说神从加勒底乌尔就招出亚伯拉罕来。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因信称义的，换一句话说，亚伯拉罕是第一个渡过河的，亚伯拉罕是第一个义人。所以这里讲到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为义人因信得生，不要忘记。现在是谁要被落到巴比伦去的？当时是亚伯拉罕离开巴比伦，是主动的离开巴比伦。巴比伦世界要他，他不要这个世界，他把世界永远的丢在背后。但是没有想到他的子孙暗中慢慢改变了，慢慢拜了偶像了，所以神就对他们说，你们的祖宗呢？哪里来你就回到哪里去。亚伯拉罕从哪里来？亚伯拉罕从巴比伦来的。现在呢，这些以色列人要被掳到巴比伦去，但是不要忘记啊，那个巴比伦就是但以理所看见那个尽头。但以理所看见的尽头其实就是巴比伦，不过不要忘记，是整个大人像的一部分就是了。 所以真正的样子是什么呢？过了几天以后，你不晓得在给我们看的样子，从头到脚都是金的。换一句话说，从头到脚都是巴比伦。现在以色列要被掳到巴比伦，不是吗？好了，那为什么后来从巴比伦走入历史，结果不是波斯帝国就来了吗？但是不要忘记，波斯帝国是另外一个版本。神怎样借着巴比伦管教以色列，神现在也就是波斯来管教以色列。那波斯走了，又来了希腊，希腊走了，又来了罗马。所以很清楚的，明白吗？今天尼布加利撒王他不愿意他的国只是金子的，但是后面给我们看见那个像从头到脚就是金的。换一句话说，不要忘记丢，从政治层面来说有四个层面，有四个不同的版本。所以今天我们在政治上所看见的许多的现象不过是这个世界的版本，就是不同的版本，但是从头到尾都是金。我想到今天我们大家要承认吧，越到主要回来，这个拜金主义越来越厉害。为什么？因为巴比伦倾倒了，倾倒了。你看这个19章，你看见18章的巴比伦，就是启示录18章巴比伦，是个金融的巴比伦，是个经济的巴比伦，是个镀金的巴比伦。所以你怎么能够说巴比伦从头到脚，从他一开始到末日不都是金的吗？不是大家所拜的吗？所以这一点一定要认识。如果我不认识的话，就怎么？很多年轻人说，为什么我可以不爱世界？所以不要爱世界，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。不要和这个世界做朋友，因为和世界做朋友就是与神为敌。你说这个太严重了吧？不是这样的，就这么。所以我们要解释给年轻人听，这个世界是镀过锌，金是浸过蜜，叫人很难不陶醉，叫人很难能够很难在里面不会不很难在里面能够挣脱，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们要为年轻人祷告，因为我们曾经年轻过，这个花花绿绿世界对我们也动了心的。想想看，今天这个世界比过去更黑暗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世界一从第一天开始到今天为止，神的话没有错，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所以如果你看见了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你就对这个世界不有希望，否则的话你对世界有很多的盼望。这是教会的历史，教会的失败就是因为有一部分对这个世界有盼望，要修改这个世界，要影响这个世界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知道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，恶者都要影响我们的主，他要给他万国的荣华，他希望我们的主将来可以得着宝座，可以不经过十字架，但是我们的主拒绝那个时代。所以当我们读哈巴谷书的时候，要看得很清楚很清楚，否则的话我们以为说这只是阶段性，只是在那个时候的事情，没有，这是预言，弟兄姊妹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。所以如果你光读哈巴谷书，而且你没有读到如果你没有读到他预言的应验，我们可以说这就变成封闭的一本书。但是当我们要来看这些预言以前，我们先要看当巴比伦侵略以色列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巴比伦它的版本就是巴比伦，是个尽头，没有错。但是呢，那个尽头啊，反过来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，稀奇不稀奇？这个巴比伦呢，也征服过别的国家，但从来没有把别的国家连根拔起抛到遥远的巴比伦，从来没有做过这个事，稀奇不稀奇？所以只有巴比伦对以色列做这个事， 明白吗？他是把整个以色列这个树连根拔起，抛到遥远的地方去。那么这个很清楚的，你知道神要兴起巴比伦来管教他的儿女，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当时你们的祖宗是从巴比伦来的，你们的祖宗是胜过巴比伦，结果你们今天为巴比伦所胜。那么当你们被巴比伦所胜的时候，当你们落在神管教的手里面的时候，你们应当怎么做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这些以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既然跟着他们的祖宗过了幼发拉底河，他们为什么又回到幼发拉底河去？因为他们在耶路撒冷已经是巴比伦，他们暗中已经拜偶像了，神说我让你拜个痛快，到那个地步你非吐出来不可。我曾经说过不完全的比方，我那个儿子小的时候很喜欢吃冰淇淋，他现在已经40多岁了，他小的时候喜欢吃冰淇淋，而且我们告诉他你可以吃冰淇淋，但是不可以偷吃。有一天他偷吃了，我们一定要管教他。所以我们管教他呢，不是用鞭子来管教他，我们说好，你既然喜欢吃冰淇淋，现在我们给你一个冰淇淋。好了，他很高兴啊，所以爸爸终于给了他冰淇淋。然后说不够不够，还有两个，还有三个，四个还太少，要多吃几个。那弟兄姊妹，等到几个以后，他再也不敢了，他再也吃不下去了。从此以后，他再也不敢偷吃冰淇淋。你知道说以色列人有一个绝症，是医不好的病，就是拜偶像的病。但是以色列人呢，到了被掳到巴比伦70年，弟兄姊妹，到了偶像之地，站的也是偶像，坐的也是偶像。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加勒底乌尔啊，不是2000尊的偶像，是2000种的偶像。偶像多到一个地步，你需要用今天电脑来处理它才行。亚伯拉罕在那种环境下长大的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讲到偶像的世界，讲到与神为敌的世界，就是执着这个来说的。那拜偶像一定要有好处才行啊！偶像一定跟金子连在一起的，一定跟金子连在一起的。没有一个人傻的一个地步只拜偶像，不，他一定会得到一些好处。所以，请大家记得，神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，一语道破，这个世界就是巴比伦所代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，好像到了波斯应该喘一口气吧，不，还在世界里面。为什么？因为从头到尾都是金，所以表面上来看有政治的层面，有巴比伦的版本，有波斯的版本，有希腊的版本，有罗马的版本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在神的眼光，你看见吗？从头到尾都是世界。所以要记得，人最后是堕落到世界。好了，这就证明说，既然人堕落是三部曲，从罪到肉体到世界，那么不要忘记，因着这个缘故，神就兴起了救赎的三部曲。那救赎哪三部曲呢？实在说来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还有雅各的神。那么到底哪三部曲呢？当我们读到哈巴谷书第三章，我想我们就会清楚了。所以先是我们看见说人堕落到罪里面，然后呢人堕落到肉体里面，最后呢人堕落到世界里面。好，到了这个时候苹果应该是烂透了吧。所以是在这个时候11章，你看见神就呼召亚伯拉罕，那个世界是拜偶像的世界，那个世界是大一统的世界，70个国家在巴比伦统带领，最早期的敌基督，不是敌基督啊，反对神的就是尼禄，很清楚。所以尼禄实在说来就是敌基督的什么预表啊。所以创世纪有反对神的，敌对神的，到了启示录有敌对基督的。 所以敌对基督的不要忘记，你永远要拿什么？要拿这个敌对神的来明白才可以。你明白了凝露，你明白凝露，你就明知道凝露的世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非常非常的清楚，这就是世界的本色。所以到了那个时候，神就呼召亚伯拉罕。为什么？第一，他要从世界里面先拯救出来，所以他就离开了加勒底乌尔。神是用荣耀来吸引他的，不是这个世界不可爱，乃是比这个世界更可爱。对于年轻人，他要玩剪刀的时候，你千千万万不要和他争那把剪刀，不小心他会伤了他，所以你最好拿苹果来和他换。他看见苹果了，他就把剪刀就留下了。弟兄姊妹，到今天我里面有很深的感觉，到处你看不到年轻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年轻人被花花的绿绿的世界已经迷住眼睛了。这个世界有一些音乐迷住了好多好多的年轻人。有的人说我们基督徒不能听那些音乐，那些音乐里面都不对的，我们最好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浸，结果呢那一乐就变成就可以唱基督可以听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有很多的基督徒年轻人，他们我们可以说现在听那些音乐那个字不一样了，那字的确是不同了，过去是犯罪那些东西，现在不一样了，但是又蹦又跳，那种的情形会叫年轻人能够在那非常的嗨，非常的兴奋，是同样的一个原因，同样的一个道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是很清楚的一件事，亚伯拉罕神是先拯救他脱离加勒底的乌尔，离开了巴比伦，让巴比伦远远丢在背后，然后呢神把那块地赐给他，让他能从但走到别是巴。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的，神赐给亚伯拉罕是那块地，同时赐给他子孙。那当然如果仔细读下去，我相信一定大家都知道，神拣选了亚伯拉罕，现在呢人类救赎有希望，现在你能看见人类救赎的曙光，现在看见黎明，因为你看见亚伯拉罕的故事，以撒的故事，还有雅各的故事。那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，就给我们看，我们蒙得救以后，你看见吗？我们所经历的就像亚伯拉罕所经历，他怎样是信心的祖先，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，我们可以和他享受一样的祝福。所以感谢主，今天呢，不止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我们也是他属天的子孙。以色列人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但是我们像天上的星那么多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，哎，你说感谢主，现在呢神要为我们预备救恩了。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一直生了，有一天基督降生在伯利恒。到了那一天，那是过了两千年以后不是吗？救恩终于来到了人世界，那么只要人一相信他，就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不过问题在这里，那是两千年以后的事啊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虽然是两千年以后的事，现在亚伯拉罕过的生活，以撒过的生活，雅各各的生活，给我们一些图画。万一我们将来得救了，万一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那我们的生活是个什么样的生活？所以亚伯拉罕筑了四座的祭坛，祭坛代表奉献。所以基督徒是从奉献开始，长进从奉献开始的。然后以撒有四口的井，慢慢往深处去。你看我们奉献给主，最后的结果是一定往深处去的。那往深处的结果，你看你在雅各的身上有四根的柱子，你看见吗？慢慢慢慢就有了基督的性格，慢慢你就看有了基督的见证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雅各会有基督的性格吗？雅各不过是虫，但是神说你这从雅各，神要把他从雅各变成以色列，从毛毛虫变成蝴蝶。你看见，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 所以我们这些人本来是没有希望，不过像虫一样，但是我们能和他一同掌权。所以圣灵就做变化的工作，神果然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所以你读创世纪的时候，一面是读到预言，预告说有一天你看见说不错，从你的后裔，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，后裔就是那子孙，就是耶稣基督来说的。所以我们知道亚伯兰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他一直生，生到最后基督降生在伯利恒，亚伯兰才变成万国的祝福，明白吗？亚伯兰有何德何能，为什么能叫万国得福呢？因为人类的救主诞生了，所以我们今天都是因着亚伯拉罕而得福的，很清楚，主的话非常非常的清楚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从预言，从他预告到应验，要经过2000年，对不对？那么在还没有发生以前，圣灵就借着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让他们过一种的生活。就好像基督的生活一样，所以当你读到创世纪，就读到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，还有雅各的神。那感谢主啊！所以很清楚的，你就看见亚伯拉罕是渡过河的。那么有一次差一点呢，你知道撒旦呢就用罗德做诱饵，几乎就要把亚伯拉罕带回到亚伯拉罕里面去，因为他知道啊，对付。罗德很容易带回去的，亚伯拉罕不可能再回去。但是呢，等到亚伯拉罕一听说他的侄儿被四个王掳去，他二话都不说，只带了318个人。那个318人怎么能够对付正规军和常胜军，尤其是巴比伦的军队呢？那等于是鸡蛋碰石头嘛。但爱的字典里面没有难这个字，他一直追到带。他终于把他的侄儿带回来了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好惊险啊！后来是耶路撒冷的王麦基洗德告诉他说，是至高的神把仇敌放在你的手里，如果神不干涉的话，为什么耶路撒冷是第一次耶路撒冷出现呢？原来四王五王的对抗其实就是巴比伦和耶路撒冷第一次的对抗，那一次如果神不干预的话，这个亚伯兰老早回，因为爱弟兄嘛，爱弟兄什么都不管了。结果你看见吗？他很自然的以谁做诱饵呢？以罗德做诱饵，亚伯兰不知不觉的就回到了巴比伦。好险不险那一次？所以感谢主，就是那一次亚伯兰看见什么是耶路撒冷，明白吗？所以他才知道说亚伯拉罕与巴比伦跟亚伯拉罕原来站在对面的，他只要站在耶路撒冷这一边，他就蒙保守了。虽然他一片爱心，虽然他只是要爱弟兄，他没有想到后果的，没有想到不知不觉他很可能就回到巴比伦去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历史要重新改写了。所以很清楚，离开就是离开了，永远的离开。但是现在悲剧是什么？神管教亚伯拉罕子孙的时候，那个悲剧在哪里？你从哪里来，你就要回到哪里去；你从世界来，你回到世界去。基督徒的堕落，还不光是堕落在罪里面，不光堕落在肉体里面，最可怕的堕落，就是堕落回到世界去。所以船可以在水里，水不可以在船里；教会可以在世界里，世界不能在教会里面。什么时候在教会里面，你看见世界已经渗透进来了，这个船非沉不可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所得的教训，今天我们所明白的种种，简单来说，这个就是根据神当初的拣选，没有疑问的，神拣选了亚伯拉罕，对不对？他果然离开了迦勒底乌尔。那现在我们问一个问题，如果这样的话，好了，就做预言来说，要等到2000年以后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，就是预表来说， 他已经把那个画画给我们看，所以当你读到创世纪的时候，很明显有预表里面。但你不能否认，从亚伯拉罕到基督有2000年的历史，你不能把历史推翻。所以从创世纪一直讲到整本，一直讲到这个以斯帖记，你可以看得很清楚，这个是明明是讲历史的。那问题在这里，你怎么解释以色列历史？你觉得以色列国跟普通的国就是一样吗？不是的。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懂得神为什么要就特别拣选以色列。圣经不是说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吗？那为什么在巴比伦的时候义人必因信得胜呢？明白吗？所以我们就要懂得以色列是神的选民，我们也是神的选民，我们不同在哪里？今天我们是神的选民，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命。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，不是说他们有神的生命，不是的，是神分别他们。所以对以色列来讲，一切都是地位的，不是生命。明白？神分别了他们，神让以色列人站在义人的地位上，是他们的地位，不是他们的生命。当然神巴不得他们有一天能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叫他们的地位就和他们的身份和他们的生命是完全一致的。明白吗？大家会记得，当你读到罗马书第13章的时候，在上掌权的应该要顺服他。谁是在上掌权？讲的纳粮，讲的纳税，那个时候最高，罗马最高最高的领导人是谁？是尼禄，弟兄姊妹。如果尼禄坐在宝座上，今天你可以说要顺服他吗？明白吗？所以要记得一件事。为什么？因为尼禄这个王位是政治的王位。他的王位是比较什么？是比较扫罗的王位。扫罗是个王，大家选的，比人要高一点，没有错。既然你们是要了，好，就给你们。但是不要忘记，那个只是个宝座，只是政治性的宝座。而这个宝座，不要忘记，这是地位的。所以你看见说，你可以去争，你可以去抢。但是最后呢，你看见说，整个的北国10个支派，有9个朝代，不要忘记啊！结果是一个朝代，耶罗波安朝代，就后来被别人就篡夺了，取代了，是另外一个宝座。所以要记得，这个世界的宝座，就像什么呢？就像北国的宝座一样，一个到另外一个，很简单，你要推翻前面一个，一定要砍他的头才行。那么很明显的，经过砍了8个头以后，一共有9个朝代，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就是世界上的王位是地位，完全是地位的。但南国呢，只有一个宝座，那个宝座叫什么？叫大卫的宝座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